今早我们继续来看《登山宝训》的经文，我们今早要看的是五章的第21至第26节。容许我先给大家来诵读这段经文。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遭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祭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你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未易，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你若你一文钱都没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弟兄姐妹，新年蒙恩。我们步入新的一年，我想证明我们又成功了，完成了一年的人生旅途。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步入新的一年，也就等于说我们与主同行的那个时日也就加增了一年。那么在过去的12个月里头，我们是否更为认识那位我们与他同行，他与我们同行的主？对于这位我们在过去365天都与他同行的这位主，我们有什么词汇在这个新的一年里我们可以用来形容他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形容我们在去年对他的那个所增加的认识？那我们只要跟任何的一个人或者任何的一群人真的是相处一年的话，我们肯定会有话说。我们的主呢？我们的主，我相信我们当中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形容这位耶稣这位主的时候，我们会可能会用比如说充满慈爱，或者忍耐宽恕、圣洁、深知我心，或者有些可能会说管教人的上帝。可是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用激进 radical 激进来形容主耶稣？激进 radical 这个字通常让我们想到一些走极端或者是采取极端措施的人。激进适合用来形容比方说那些武装的那些宗教武装组织，或者说在去年在香港战中事件中那些留到最后一刻都还站在那里的乳臭未干的学生，我们会用激进去形容这些人。可是激进这个英文字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的。对不起，我在这里又得放英文又得放拉丁文哈。激进 radical 这个字它其实是来自拉丁文的 radix， 我们当中如果是有数学家的话，你肯定熟悉 radix 这一个字。那 radix 它本身的那个意思就是根或者是起源或者是根源的意思。那如果按据这个解释的话，当一个人被形容成 radical， 他就不是那种极端派，而是一个他想把东西都带回到他的那个根本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你给他什么东西他都想把他带回到他原本的那个含义、原本的作用、原本的用意，想把东西带到他最初被设计的时候所 有的那一个原因。那么在今早的经文当中，耶稣说实在的，基于这样的一个解释，就配得被称为一位激进的人 a radical， 可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解释。因为我们从他怎么去诠释旧约的第六条诫命，我们就能够看到他其实他要做的就是把第六条诫命最根本最起初最原先的那个意思跟作用给带出来。那耶稣他要说的东西，我相信是我们都不想要错过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在他重新诠释这第六条诫命之前，他在前面的一节，我们今天看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他在五章二十节那里说了一句很让人听了喘不过气的话。他说，如果我们的义，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听来让人家很喘不过气。我们怎么去胜过法利赛人的那个义？我们通过看福音书，我们可能对法利赛人已经累积了一些比较负面的那些印象。他们来刁难耶稣，他们把人给绑得紧紧的等等的这些负面的印象。可是让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一组宗教人士，他们其实在虔诚方面是下足百分百或者是真的120%的那个功夫。他们的一生就是环绕在教导和去操练犹太教的613条律法。换句话说，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除了一些东西福音书告诉我们说他们做得不好，他们所做对的东西应该不少。我们如果不这么想的话，我们就认为那613条的律法全部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不可能，他们肯定做了不少属于算是对的东西，而且在他们那些跟随者的眼中，这些宗教领袖都是值得被钦佩的。但很可惜的，当耶稣以他的透视眼去看这群人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尽管下真的是再多120倍的那个苦功，可他们还是没有达到能够进入天国之门的那个资格。那怎么样才是能够进入天国之门？耶稣就在今早的经文一直到48节，五章的48节那里，用6个不同的个案分析来跟我们讲解。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就是第一段有关于杀人的那个诠释。耶稣的话，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耶稣的话，我想我们当中些人听了之后可能马上就有一种反应，说什么嘛，这不小心讲一句什么笨蛋这样的东西就要去地狱烧个没完，什么嘛。耶稣的这个心，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好像把要成圣变成一个难如登天，甚至是完全是做不到的，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标准。可耶稣他用这么激进的方式来重新解释第六节诫命的时候，他到底要说的是些什么？首先，我想大家都懂，可容许我重复，耶稣他肯定不是在反对一个人有怒气 怒火，他不是在反对这种生气的一种单纯的一种性的这样的一种的人所有的情绪。耶稣可有动怒过吗？大家应该都记得，当他在当他去洁净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那些两只脚四只脚没有脚他全部都把他赶出圣殿的时候，他当时自己就是在动怒。耶稣不是单纯的在反对一个人动怒，新约圣经本身也不是完全在反对一个人动怒，他只是说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要小心生气所可能带出的那些不义的那些情况。让我给大家读这一节经文，他说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生气可能引致罪的发生，圣经只是说要小心。再来，耶稣也不是一味的在阻止人用比较所谓口气重或者是那些骂人的那些话语。耶稣在这里刚才他说你不可以叫人家魔力，魔力就是笨蛋的意思哈。可是当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马太福音23章这里，耶稣而不是他那一个好像冲天炮的那个门徒彼得，是耶稣他自己在这里骂那些那些宗教领袖，说他们是无知又瞎眼的人。英文直接用 blind fools 就是瞎眼的笨蛋。他这么骂是因为当时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看金子为比圣殿更加重要，而这个真的是错之又错，那耶稣就这么骂。所以耶稣也不是在反对人家用这种口气重或者骂人的话。那当我们再仔细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当耶稣这么的去重新去设定这第六节的诫命的时候，他到底要讲些什么。怒气再加一些时间下去，很可能就会变成什么仇恨。仇恨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去摧毁。在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件的杀人事件，也就是因为从怒气演变为仇恨，最后演变为摧毁对方的身体，以致发生了杀人的事件。而这一个历史的第一件的杀人的事件就发生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家庭里头。大家应该都记得该隐和亚伯他们的故事。那么仇恨如果要对付的不是对方的身体，那他就要仇恨就要导致一个人由于充满怒气而开始去践踏对方的尊严，或者是对方的自信心，或者对方的自我评估。用一个比较一般街上所听到的话来说，就是怒气要使那个生气的人让另外一个人后悔，要让他痛，要让他觉得自己抬不起头。怒气就是因为有这种潜在的杀伤力，所以耶稣他在这里警告说不可以比方说拉加或者魔力来辱骂弟兄。拉加这个字是一个亚兰文字，它的基本意思就是没头脑，脑袋空空，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用处，没有什么贡献，简直是浪费世界资源。当一个人这么骂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在贬低他的人格，真的在践踏他的尊严。耶稣也说不可以用拉加去骂你的弟兄，不可以以魔力去骂你的弟兄。魔力刚才我已经解释了，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蠢蛋。因为这么做同样的 也是在说对方你其实一文不值。有如拉加和魔力的这一些字眼，当一个人不是拿来开玩笑，而真的是用在一个他所生气的人的身上的时候，这样的话语它的作用就是去践踏对方，践踏对方的尊严，去让对方觉得自己真的是不行。那耶稣很反对人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做法十分干扰天父上帝，这样的做法让天父上帝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在乎每个被造之人的上帝，而上帝他制造这个世界，他就是要人能人生，人的人生能够是美好的，能够是兴盛的。所以当一个人这样尝试去毁坏一个社体，一个社团的时候，他就与耶稣的，与上帝原本创造世界的那个理念违背了。我说上帝要人生是美好，是兴盛的，我们可能今天看着我们的整个世界的混乱，看到真的是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头真的打不完的战争，现在越打就更乱的游击战，我们不同意。可是我们试想想，在伊甸园一开始的时候，难道不就是这样吗？难道上帝把人创造了放在伊甸园，让他们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用再求，不只是要让人的生活是可以美好，是可以兴盛的吗？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到真的很可怕，讲说什么你只要骂人家一句话你就被送到地狱，这句讲到很可怕的经文，它最美的一个地方可能也就出现在这里了。也就是上帝他像他这么严厉的话语，其实在体现一个十分而且深深在乎并且关心你和我的上帝。就因为上帝如此在乎，如此关心，所以耶稣的言语如此严厉，因为他要看到上帝原本的意思能够再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地上。那容许我在这里说一点可能跟经文不是最搭的话，如果我说如果那个在生我们的气的人是我们自己，那个在践踏我们的人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比不上表哥，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无论是怎么个去努力我们还是平庸的一个人，因为这样，因为不高兴，不太喜欢自己，而我们开始生自己的气，我们开始去践踏我们自己的自尊的话，今早的经文告诉我们，你不要这么做。我们不要去伤害我们自己的尊严，因为上帝他深深的在乎你，在乎我，在乎我们每一个人，而且他创造你，创造我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过一种美好、兴盛的生活。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心意。那么这时接着来看呢，就是一个人如果动怒的话，耶稣说他的后果将会是什么。这里有好些字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动怒的话，他就难免受这个的审判，难免受那个的审判，难免会受地狱的火。那这几个难免呢，其实他都在翻译希腊文的同样的一个字， 英文的话可以翻译成 liable， 那华文呢应该就是说一个有法律责任或者法律可以制裁他的一个人。换句话说，当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耶稣他脑海里面所给的一幅图像是，当一个人做错的时候，他就会进入一个国家法庭，法庭就会做出审判，是有一个法庭的一幅图像是他在呈现给这些人的。所以这耶稣的这段话，他的这个基本的逻辑思想大概是这样，就是当某某去骂一位弟兄说你这个蠢蛋，下来会发生的就是他会被抓进法庭，然后法庭会判他，然后呢他就可能得要下在监里。弟兄姐妹，我们听了会觉得有点好笑，会觉得有点可爱。我想请问，我们去世界上哪里找一个法庭是人家生气的时候法庭会下判的？我们自己的太太或者先生或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宫廷可能会对我们下判，因为我们生气。可是我们去哪里找一个法庭，一个讲法律的法庭会对一个人去下判只因为他生气？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在最后的一句，他说当一个人去骂另外一个人蠢蛋的时候，这个在地上的法庭会把那个人丢进哪里？地狱。不可能，不可能，法庭可以判死刑，死了去哪里不知道，绝对不可能把地上的法庭判人家去地狱。但其实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的话，耶稣在这里讲一些比较觉得有点奇怪或者有点匪夷所思的这些讲法，其实他是在采用一种叫做夸张式的写作文体。夸张式的写作文体英文叫 hyperbole。 那这个 hyperbole 或者夸张写作的文体，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其他的例子，大家就大概明白了。如果我散会后我跟你讲说我肚子好饿， 我简直可以吞下一头牛，那大家看我的这个胃就知道不可能。可是我说我可以吞下一头牛，这个是夸张式的说法哦。那或者是我们希望说改天小慧牧师的身材会更好，我说我不怕他甚至瘦到像一根竹竿，他能够变得更瘦一点。当然你不会想要小慧牧师变成一根竹竿，可是这种就是夸张式的讲法，让人家一想想到说哦，我们要走的是一个反方向，或者我们要走向某一个方向。那耶稣他会采用这样的一种夸张式的写作手法，或者应该说当他用这个夸张式的写作手法，他所讲出来的东西我们读起来就觉得说惨了，没有可能达到他所要的那个要求。可是这种夸张式的写作手法它其实有两个作用，而且耶稣他在这里用的时候至少有两个好的原因。第一就是这样，生气嘛，生气每个人都生气，每个人都习以为常的生气，每个人都不觉得生气会是怎么样，每个人可能在崇拜的时候出去就生气，可能现在也还在生气。可是当耶稣以一个这么夸张的方式去讲的时候，这个原本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东西，可是讲得这么夸张的时候，人大概就会停下来，然后去想一下说啊，生气真的不好啊。第一，他能够抓到人家的那个注意力；第二，当耶稣他把东西讲得这么严厉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他的严重性。那当我们看到它的严重性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说我们不只是要停下来想一想然后就走开算了，一笑代之，不可能。当我们懂，当一个人把东西讲得这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得要在这一个方面尝试去做一些东西。换句话说的简单的来说，耶稣采用一种夸张式的一种写作方式，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产生一股推动力，去推出一种正面的果效，去推出一种人家肯去做改变，去推倡一些行动。耶稣就是要我们因为看了这一段经文去重视，去注视我们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怒气，并且如何 去做出上帝要我们所做的，让我们的周遭美好兴盛。那么当耶稣他那么这么一来的话，怒气的解决方案或者解药应该是什么？耶稣是一个好的教师，好的教师他不会像我这样站在这里只跟大家讲道理，好的教师他会用例子，他会给应用。那在下来的四节经文里头，耶稣他就开始给予我们两项的应用。我自己错过了自己想讲的一段话。那耶稣他就给我们两个应用，第一个例子的应用，对不起，是在谈论，是在讲到一个敬拜者。他说这个敬拜者他要怎么办？他说他这个敬拜者他走到圣殿的时候，他想到哎，他得罪了某某人，那么耶稣说他应该把他想要献上的礼物先搁着搁下，先好好先去跟那位在生他气的人和好，然后再回来献上他的礼物。第二，耶稣给的例子是关于一个负债人，他也在叫他说他得要快快的去和那个因为他欠钱而要告他的人因为他欠钱要告他人，他应该快快的去跟那个人先和稀，不然的话等到他被带到法庭上去，当法官一开庭的时候，那他就什么也做不到，他就没有出路了。那我这两个例子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这样啊，在第一个例子里头很明显的这个去敬拜的人并没有在生气，他甚至是走到了祭坛的前面，然后才突然间想起，甚至是可能是圣灵感动他，他才来想起说有一个人被他惹火了，耶稣叫这个人要去做点事情。在第二个例子里头，那个负债人他是在用别人的钱，那当你用别人的钱的时候有什么好生气的？他也没有在生气，生气的是那个他欠他钱的那个债主。可是今天 早上这段经文最让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了。当耶稣他跟我们讲了这么严厉的话，在警告我们关于怒气的不良后果，他接着下来给的例子给的应用竟然不是关于我们或者他的门徒，不是关于他的门徒或者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自己的怒气，而是身为门徒的他说都要去照顾到另外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甚至是敌人的怒气。简单的来说，耶稣是说生气怒气的解决方案或者是解药是和好，生气怒气的解决方案是和好。所以当他做了这么严厉的警告之后，他下来不是跟你说要懂得在生气的时候深呼吸，不是这类的东西，或者生气的时候你去看场电影，不是这样的东西。他跟甚至不讲说你生气，他就是说你去照顾你的弟兄姐妹，你去照顾教会以外的人。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觉得这耶稣这样讲让我们看到了上帝当他给我们律法的时候，他最基本的用意并不是要当人与人之间有争端的时候他能够靠这个律法为一个蓝本然后去做一个公平的裁决，或者律法就好像是放起来的警告牌让一个人 不会去害了自己或者是害了他人。律法更加不是要来证明说律法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是至高的审判者，都不是这一切。我开始的时候跟大家用一个希腊文字拉丁文字 Radix， 就是根源，就是原先，就是根本的理念。上帝的律法最根本的理念是什么？如果不是我刚说的，这一切是什么？就是我先前已经讲的，上帝的律法是要让我们人的生命可以是美好，可以是兴盛的。而人的生命可以美好和兴盛，也只有在人与人之间，不是在互相残杀，不是在互相攻击，不是在相互践踏，不是在互相摧毁，而是在互相建立的一个情况之下。而弟兄姐妹，去建立关系，去让整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健康的，这就是我们的呼召。我相信不只是我们与他人或者他人与我们的关系，我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他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也有份去参与。因为如果他 A 和 B 的关系不好， A 他如果是因为他生气 B 而践踏他，同样的他也会让上帝的荣耀有损，不只是我们，别人也会。所以当他对上帝荣耀有损的时候，身为基督徒我们也应该去做劝解的工作。这种要去关心别人的好，关心别人在上帝的面前真的是得荣耀的。我想鲁伊斯他有一句很好的话，是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鲁伊斯是一位作家，是一位文学家，是一位语言专家。他在这里说，他说属我灵舍的荣耀应该有如负债或重担或背负或负担每天铺设在我的背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灵舍，他是一个荣神益人的人，应该就好像是我们每天在背的一个担子，他讲的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他接着讲的更美，他说由于这此担子的负荷太重，唯有靠谦卑的心来携带，然后他说然后骄傲的灵将被摧毁，怒气摧毁人。上帝的律法却是要摧毁骄傲的灵，让生命可以变得美好，可以变得兴盛。讲到这里我们就看到，要胜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并不是去做一些比登天还难的事情。要胜于他们的义，是要像我们的主一般的激进，一样的去抓紧那个 radix， 去抓紧上帝的原本的那个意思，原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要超过法利赛人的意，就是我们已经 听过了千百次千万次的一句话，爱神爱人。而且这两者，爱神和爱人，我们都有一样的用心的去经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很熟悉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一句经文，先求他的国。可是当我们注意看这第一个例子，这个关于要这个敬拜者先去和好然后才回来敬拜的时候，我想他似乎在告诉我们说，除了要先求他的国，我们也应该先求他的人。听起来很奇怪，先求他的国是先追求上帝的国，先求他的人不就变成是先去追求上帝的人？或者我应该说，先求上帝的人和我们修复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先求他的人， 我们有想过这一点吗？我们在教会很久的人，真的是在外头的朋友越来越少的人，当我们的生活的节奏都跟教会有相当这紧扣的人，我们可能就把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所应该做的事情，渐渐的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变得比什么都还要来得重要。有时我们觉得我们 只要是把教会里头然后对上帝做的事做得好的话，像其他一概都不用管。可这里很奇怪的，耶稣说先求他的人再来献上所要献上的礼物。那大家请不要误会，耶稣绝对不是在说敬拜应该哪一个次等的一个地位，或者敬拜只有次等的重要性，绝对不是在讲这样的东西，而是在说我们敬拜上帝，我们侍奉上帝，如果这样的东西要 make sense， 如果这样的东西要真正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与人之间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种纯洁，一种好的关系。我们要爱神，我们爱人才会爱得有意思，说得简单一点。基于和好，今天这段经文还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当我们在看第二个例子的时候，在那里的负债人，耶稣跟他说他要怎么样去河西，他说要快马加鞭，他说他要赶紧的去 跟对方河西，不然的话，他说当那个法律的轮一开始启动的时候，他就什么东西都做不到了。经文的最后一句虽然是说如果他不还清最后的一分钱的话是走不出来，可其实他在说的是什么？当一个人下在监里的时候，他还能够赚多少钱去还债？他如果一旦被下在监里，他走出来的机会几乎是零。耶稣是说时间不多，时间也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把耶稣讲的这样的话转来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生活处境的话，我想耶稣要对我们说的是这样，我们身为他的门徒，我们应该在每天的生活里头都应该有一种的迫切性。这迫切性做什么？这是一种去建立和营造与人之间好的关系的迫切性。我们要快快的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不用说，耶稣不单要我们和我们教会里头属灵团体的人建立好的关系，他也要我们和我们的属灵团体以外的人去建立属灵的关系。我们的同事可能不好搞，我们的亲戚可能不容易去面对，可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得要一种迫切性去和类似这样的人去建立同样的关系，去建立好的关系。因为一个健康的关系，人与人一个健康的关系将带给上帝荣耀，一个好的健康的关系将带给上帝荣耀。而我们如果需要一个例子的话，就看十字架好了。十字架正是耶稣他来与我们这些与他为敌的人和好，而上帝就得到荣耀了。我们的呼召也就是去做这样的事情。今年一开头我们就看到两件很不幸的意外，刚才志强执事在祷告的时候也为了这两件事情来祷告。我们在亚航的空难，我们在上海的外滩都看到了好些人，他们真的是很不幸的，很突然的，很意外的就走了。而这样的一种突然的事情，这种人突然间就这么走的事情，我想不免也在告诉我们一点，就是我们和我们去与人和好的工作其实是限制在时间和机会里头，机会和时间限制我们有没有可能去跟人家建立关系，去跟人家和好。我们是人，我们都受到这样的限制。耶稣知道我们的限制， 耶稣知道我们有限制，耶稣也知道我们在有限制之内还可以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说赶紧去。我们同心祷告。恩主，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疑惑，接着是害怕，但最后却是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严厉的话是用一个反面的方式表达上帝那 很深的爱，而上帝很深的爱也要成为我们内心对人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去做这样的事情。主，我为自己也为在座的弟兄姐妹求，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襟如果不够宽，求主帮助，求主给我们一个更为宽大更为有博爱的心去走这一年的旅程，因为我们这样子行将带给你荣耀，而带给你荣耀也就是我们生命意义和呼召的总纲。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耶稣之名求，阿们。